感谢主哈，这个昨天下午远征唱了5首歌，你们没有来的也挺可惜的哈。那个不过我不知道网上是不是放上去了，但是网上有他很多的歌，包括他过去唱的歌，什么小放牛啊，还有什么灰，我忘了哈，好多，都是民歌。信主之后看到他更喜乐。看到他唱很多赞美神的歌，那个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全是义务的。以前他出场费挺高的哈，现在都是义务的，带着病来的。他这次来之前差点下不来床，在床上躺了2星期。昨天晚上跟大家介绍，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神让他星期三下了床。这个星期四活动活动，星期五坐飞机过来的。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幸福的人生。当我第一次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那里向神祷告，我说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因为我们人间对幸福有很多很多的定义那么从神而来的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神就告诉我说。耶稣的一生是最幸福的一生。我当时很震惊，因为在我们人看来，耶稣的一生是最不幸的人生。他生在马槽里，他受了很多的屈辱、逼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只有33岁多。从各个角度来看，他的人生都是很悲惨的。但是神却说他是最幸福的人生。当我转念一想，的确如此。如果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要度过一次人生的话，他应该度过一个最美好的人生，一个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幸福的人生，最美满的人生。那么神的儿子耶稣也的确是这样。当我仔细的去思想耶稣一生的时候，我发现他的一生有3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是来服侍人，而不是被服侍的。这就是幸福的第一个秘诀。什么时候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而不是被服侍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我们人间正好相反，我们人间的观念是谁被别人服侍。谁高高在上，谁就是有福的。我们很多人抱怨说，我这一辈子好苦啊，老伺候人呐，伺候了大的，伺候小的呀，然后伺候老的呀，然后我又苦啊。其实哪里知道啊，真正的幸福就是服侍人。那么耶稣到世上来他给他的门徒洗脚，在最后的晚餐，他讲到你们谁要是为首。就要做最小的，谁要是去做头，谁就要服侍人。他说我来是你们的主，但是我却服侍你们，是来服侍人的。所以他一个一个给他的12个门徒洗脚，而且不仅如此啊，他找那些穷人那些病人，那些罪人哪里需要他就去到哪里。他不像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们人看来，神的儿子至高上帝他的儿子来到人间应该是非常非常荣耀非常非常有权柄。你看我们在地上那个一个皇帝都不得了何况上帝呢皇帝一出门都有这个好多的护卫侍从跟着他，一回宫好多的丫鬟宫女伺候他。那至高上帝如果来到人间的话，那应该什么样子啊？这是按照人的想法，没有想到耶稣来了以后，最卑微最柔弱，是做仆人的样式仆人的样式。所以很多朋友就认为，这真的是神吗？耶稣真的是神吗？神怎么会这样子啊？当然也有的人就是中国人就说说是不是像中国古代传说的神仙下凡呢？ 啊，他化身化妆成一个叫花子啊，满街要饭，看谁可怜他，给他一杯水，给他一口吃的，他就把宝葫芦给谁。啊，你们说耶稣到世上来是不是故意的啊，变成仆人的样式，故意的卑微，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今天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很让你吃惊的这么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上帝他的本性就是如此。我们所说的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他的本性就是伺候人的，他的本性就是不让人伺候的啊，也不需要人伺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因为他无所不能，他根本不需要你去帮他，对不对？因为他无所不有，万有都是他的，他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他反而自己把生命气息把万物赐给人，赐给我们，这才叫神。神之为神，就是自己有余，那才叫神啊！他是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缺乏，什么都不惧怕，没有任何的软弱，他不像皇帝啊。所以你想想，如果上帝来到人间，一出门还有很多武功高手保护他，那还叫上帝吗？啊，他一回家好多丫鬟捶背搓脚，那还叫上帝吗？所以我们千万千万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用人间的眼光，用人间的观念去看神，去看耶稣，你这样子看你跌破眼镜啊！这难怪很多人被跌倒。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这个意思。你不要看他很卑微，上帝的本性就是很卑微。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就是我们人间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哈，在神看来正好是相反。你看着高贵，在神眼里是卑贱；你看着卑贱，在神眼里是高贵；你看着富有的，在神眼里是贫穷的；你认为是贫穷的，在神眼里是最富有的啊！所以我们不要颠倒了啊！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反者道之动”，就是大道的运行啊，大道的动作跟人间的常情常理相反，相反啊！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他是来伺候人的，他不需要人伺候。所以如果今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你到哪里去找他啊？你千万别去白宫，他绝不去那地方啊！他也不去华尔街，那是个肮脏之地；他也不去好莱坞啊，他哪儿都不去，他会去哪里呢？他会去那些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残疾的，圣经里面讲的啊，那些税吏、那些妓女、那些淫妇，哎，反而耶稣说，这些人要比法利赛人、比那些道貌岸然的那个道德学家们，比他们更先进上帝的国啊，因为耶稣知道啊，谁最需要他，他就去伺候谁。因为那些失落的、失败的啊，那些犯罪的、那些下层人是最需要他的，所以他就去伺候他们，他就是奴仆的样式啊。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了，父亲如果有一群孩子啊，有一些孩子很有出息，有一些孩子很没出息，有一些孩子很成功很富有，有一些孩子很落魄啊，很贫穷，甚至生病瘸腿瞎眼，你说做父母的来了，他最关心的是谁呀？他最先去看望的是谁呀？一定是那些失败的、失落的、贫穷的、没人爱的，对不对？正因为他们没人爱，所以做父母的要去爱他们；正因为他们没人疼、没人帮助，所以做父母的要去疼他们、帮他们。耶稣就是上帝啊，天父的心肠，他带着天父的心肠来到我们人间，他来伺候我们啊，伺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什么叫神的形象？说你如果想活出你身上那个神的形象来，你就去伺候人啊，你就去帮助人啊，你就去放下架子啊，像阳光、像空气一样。你看上帝造的阳光、空气都是伺候我们的啊， 他不需要我们伺候，那说明你有能力。所以我常常讲这件事哈，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一定是伺候人的人啊，一个让别人伺候的人一定是没能力的人。你看他连自己都伺候不了，还得别人伺候他啊。所以你在一个家里边，一家好几口，一大家子人啊，这个是伺候人的有福呢，还是那被伺候的有福呢？你们说？你也不吭声啊。好多人都认为我辛苦啊，我伺候你们一大家子啊，你错了，你知道吗？你伺候一大家子，说明你有福啊。你想想，一个老人家如果活到90岁了，还能伺候全家，是不是有福啊？如果你才40岁，全家人伺候你，你有福啊，还是有病啊？说能伺候人是有福的，啊，是有福的，啊，那个。我太太在我们家是伺候人的啊，但是她自己感觉不到她有福，她老抱怨里里外外的都是她，上上下下都是她啊，不仅做饭是她，刷碗也是她啊，这个就很不高兴啊，有时候常常抱怨啊，抱怨。结果后来有一次她的手腕子肿了，左手腕肿了啊，她就打封闭，结果呢也不能用凉水洗碗了，拿东西都很费劲儿，都拿不动，都得求我去帮忙。后来我帮忙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是现在我伺候你幸福呢，还是原来你伺候我幸福？他突然明白了哈，一个人能健健康康的伺候别人，而且心甘乐意的伺候别人，你是有福的人。不仅身体健康，你心灵也健康，多好啊，也不抱怨啊，所以要伺候，因为神的本性就是伺候人。你们记住哈，上帝绝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啊威严崇高，只是这一面，他确实威严，确实崇高，但是他还有另一面，知道吗？伺候你，给你阳光，给你空气，给你雨水，给你吃喝一切的供应，他都供应你，他是伺候你的，你忧伤的时候他来安慰你，你甚至你流泪的时候他来给你擦眼泪，那叫上帝啊，那叫上帝啊！你别把上帝想象成皇帝，皇帝是最没出息的，而且没有一个活得久的，全短命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本性，如果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式，就是要活出仆人的样式，奴仆的样式。所以耶稣到世上来不是故意的啊，那么受委屈也不是不得已的，迫不得已的 no， 是的，本性天然就是这个样子。上帝来到人间只有一个样子，就是耶稣的样子，没有第二个样子啊。那么话说回来哈，很多人就说，那既然上帝的本性就是伺候人的，那为什么你们这些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还常常说啊，我是服侍神的啊，我是神的仆人，那神根本不需要你啊，神是伺候人，他是仆人，你怎么还当他的仆人呢？啊，他伺候人，怎么你还伺候他呢？我跟大家讲，神的确不需要我们伺候，不需要的，绝对不需要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做他的仆人，要拣选一些人跟随他？因为他要求我们去服侍他所爱的人，不是他自己啊，真正神自己不需要我们，但是神需要我们去服侍他所挂念的那些人。所以圣经上讲啊，你们把这个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啊。圣经上讲，你们说爱神的话，就要爱周围的人，你们如果不爱周围身边的人，你们却说你们爱神，就是说谎的，就是说谎的。耶稣说的更明白，耶稣说，你们看见一个人饿了给他吃的，那就是给我吃的啊；看见有人渴了给他喝，就是给我喝；看见有人生病去照顾他，就是照顾我；看到有人坐监去探望他，就是探望我。你们知道这个话说的其实挺严重的呀，啊，很严重啊，就是你看见有人饿了给他吃的，你不是给他吃的，你是给神吃的，你是在为神。 有人生病去照顾他的时候，不是照顾他，你是去照顾神。哦，这个话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神的心意就在这个人身上啊，不是这个人饿了，是神饿了，不是这个人渴了，是神渴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当你去爱人的时候，你其实是就爱神了，你去爱神了，神会报答你，因为神看顾他的儿女啊。我们家弟兄姐妹五个，我相信有的人可能比我还多啊，兄弟姐妹比我还多啊。我知道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奶奶，他爱我们这些孩子的时候啊，是什么爱啊？如果我有力气，他就希望我用我的力气去帮助我的没力气的弟弟，你知道啊？如果我成功了，我的弟弟失败，我有钱，我弟弟没钱，我做父母的就希望这有钱的能拿出钱来就帮助那没钱的，是不是这意思啊？当他这么要求我去帮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是帮助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心，让他的心得满足。所以好多做儿媳妇的就不理解啊，不是我们帮助我的弟弟，乃是给我弟弟钱的时候，实际上是给我母亲他钱。所以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当你去帮助那些不起眼的人，帮助那些不可爱的人，帮助那些这个好像社会上谁都唾弃、被唾弃的人的时候，你是在帮助神，你是在满足神的心意，因为都是神的儿女，十个手指头都连着心啊，都连着心。而且越是那些受了伤害的手指头，你们注意到了吗？不受伤害的你自己不用管他，忘掉他，你什么哪个手指头受了伤害了，哦，你不管也不行，他疼啊，你疼啊。所以有一个人受苦，上帝就心疼，有一个人犯罪，上帝就心疼。所以让我们去关心，所以神让我们服侍他，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服侍他所关心的人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爱神跟爱人是一回事啊，服侍神跟服侍人是一回事，这样的人呢，神就喜爱，神就喜欢。你去服侍人的时候，神就来服侍你呀，你知道吗？你去爱人的时候，神就爱你呀。你去体谅人的时候，神就体谅你呀。你去祝福人的时候，你自己就蒙了神的祝福。啊，在那个我们旧金山有一个普妈妈，啊，我们拍一个电视片叫《彼岸》，《彼岸》里边有九集，其中有一集就是讲他的。你们在座有多少人看过《彼岸》这个电影的？啊，已经有一些了哈。我不知道外边还有没有，我听牧师讲已经没了，快没有的话，你们到网上可以去订这个片子，都是讲海外基督徒信主的见证啊，都是拍成小故事。现在就是一年了嘛，出来一年。这个影响很大，但是中国大陆呢，啊，它不让公开的发行这种信仰的片子，所以你们，我建议你们买了往大陆带，你带回一盘去，他们给你 copy 成千上万的 copy， 不，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感谢神，让中国人没有版权意识哈，特别有利于传福音啊，因为中国最需要福音。所以中国人最没有版权意识，你看多好啊！这个普妈妈呀，就是这样。她今年87岁了啊，在最近20多年当中，她患了4次癌症啊，这个乳腺癌、子宫癌、肾癌、肠癌。所以她见了我的面，第一次见她就说：“远弟兄啊，这个我身上没什么部件了哈、啊，已经全拉了，全割了啊。”那个，但是他身体健健康康，满面红光，啊，他就是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就做饭，他喜欢做饭，他做的也很好，就伺候周围的牧师、传道人、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生病的呀、坐月子的呀、啊、家里没人做饭的了，啊，他都伺候，啊，你看我们湾区那些老牧师，他都伺候过呀，什么唐佑芝牧师、郑果牧师，啊。什么好多牧师了，好多你们知道的牧师，还有你们不知道的牧师，他后来认识了我啊，也经常给我做饭啊，给我们家。这个我去他家第一次吃饭，这吓我一跳，那一桌子都是山珍海味 啊，鸡鸭鱼肉不说了，什么燕窝鱼翅一块上啊，那个他这个，而且他那个燕窝浓的比餐馆的燕窝那浓100倍，真的是这样。那个他那一碗，你不是用那个东西，不是用小勺喝的，是用筷子拨了着才能吃进去啊，那么但是那么实在啊，那么实在。那个人好的呀，就是没法再好，就是吃完了以后还给你装车让你拉回去，让你吃啊。我说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分给大家，就是这样啊。这一天到晚从头到尾，就是满脑子想的全是伺候别人，他没有自己，一点自己的事儿都没有。那个到他屋里，你看他贴了好多的那个菜谱，那些菜谱都是什么？都是每一个牧师特定的菜谱。啊，上面写着远牧师的菜谱一，远牧师的菜谱二，然后末牧师的菜谱一，末牧师的菜谱二，啊，他知道每个人的口味，知道每个人那个身体的需要，啊，是太好了，这个婆妈妈，那个我跟我太太第一次去她家，她家养了很多兰花，那个我太太就说哦真漂亮真漂亮，婆妈妈就问你看哪一盆最漂亮，我太太就说这一盆最漂亮，然后说其次是哪一盆，我太太说这一盆，这两盆都拿走了，就这样。你到他家夸什么他就让你拿什么。所以后来有别的牧师到了我们那边给他介绍认识普妈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到了普妈妈家说话要小心，你不能乱夸他家东西，你如果说这钢琴真好让你搬走了你真的是这样啊，你跟他身上要块肉他都会给你割下来。你们接触过，就你没有接触过你想象不到，接触过你就发现他整个没有自己，因为他的爸爸啊也是一辈子伺候传道人啊，他家五代基督徒啊，据说他爷爷是那个邓世昌甲午海战那个军舰上的那个一个水手，他爷爷就信耶稣啊，说那个舰都沉了嘛，这个他爷爷没死啊，神就祝福他啊。我去他家你看他对牧师传道人好的简直就不得了，那个说神的仆人啊，那对他来说那简直就是不得了了哈，就是那个到他家去吃，我记得第一次去吃那个鱼啊，蒸的鱼特别好，他把那个鱼塞那不是有块肉吗，他说那块肉是最好吃的肉啊，就是掰开把那一块肉夹起来给我让我吃，说给牧师吃，然后我吃了，他把鱼翻过来把另一面那一块也夹起来啊，我以为给我太太，结果又说还是给牧师而且跟我太太讲以后记住这个鱼两边最好的这两块都要给牧师你看师母都不行的啊，这老太太真有意思啊，真是好，神就祝福他四次癌症没事啊，四次癌症，而且他每次癌症呢啊还不打止疼药啊，医生都很吃惊的，他不疼啊，给他装了那个吊针，特别是到中国协和医院切肾的时候给他装了吊针，说疼的话你就摁一下不就是止疼药就进去了吗，他从来不摁的，那医生奇怪说你不疼啊，不疼，我们信耶稣的不疼啊这个做完手术第二天，那个他哥哥这个谁，就他那个小儿子了哈，小儿子给他送一只烤鸭去，结果自己撕吧就吃，就把一只烤鸭全吃进去了，护士找他找不着，后来发现在客厅里吃烤鸭去了啊，后来出有个外号，协和医院有个外号叫那吃烤鸭的老太太呵呵啊，就是他那个身体也好，为什么好？因为他心情好，因为他充满了乐观，对神的爱啊，这个对人的爱啊，那个他每次生病的时候，他说他跟神祷告都很简单的，啊、他就跟神说：“神呐，你要是把我接走啊，我就谢谢您了啊，这个到你那儿去好的无比。您要是让我留在这世界上呢，我就好好伺候人，伺候你，就这样。”他很坦然，什么都很坦然，说明天就做手术了，到了晚上睡觉呼呼的照样睡，叫的叫不醒啊，说 夫人来推他，蒲妈妈，蒲妈妈，蒲太太要做手术了啊，做手术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平安啊，他就是伺候人的。神呐、啊，真是这样，你若伺候人，神就伺候你，你若伺候人，你就是最幸福的人，你就是最幸福的人。所以圣经上说，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啊，对吧？正直的人神以正直待他啊，这个神就是按照我们所事来祝福我们啊。当我们是一个仆人的时候啊，这个神就赐给我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幸福。这是我要讲的幸福的秘诀第一点哈，就是要服侍人，而不要被服侍啊。这个被服侍的心是懦弱的心啊，是不幸的，是悲惨的心，是自怜的心啊。要永远服侍人，有口气就服侍人，特别是年纪大的哈，你们就天天服侍人，越活越年轻啊。小年轻的当然了，年轻的更要服侍了啊，趁着年轻不服侍，老了再服侍啊，老了就走不动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就是你要理解人，而不要求别人理解你啊，不要求被理解。我们人生在世，老是希望别人理解我们啊，但是呢，我们特别不善于理解别人。我们多么希望大家理解我，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哪怕我做错了，我希望你理解我为什么做错，我是不得已的，我环境就这个样子啊，是吧？大家总是希望别人理解我啊，理解我特别是这夫妻争吵的时候，我发现 我太太身上就是这个问题。任何事只要他做错了，你千万别说他，你一说他，他立刻把错推给别人，推给环境，推给那个锅，推给那个火，推给外边的那个什么鸟，他都可以推出啊。我这是人犯的第一个罪，就是这样啊。亚当夏娃第一个罪，你们知道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他们所犯的第一个公开的人跟人的罪是什么？就是上帝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让你吃的果子吗？那第一个就是亚当说 No， 是你的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啊。那么女人就说是蛇让他吃的啊，就是这样。人呐、啊，总是啊，这个想推诿啊，想推诿。但是神不一样，神就理解我们的软弱啊，理解一切啊。你到耶稣到世上来，我就发现耶稣身上哦，真是像圣经上说的，他知道万人的心，知道万人的心。你不管怎么对待他，他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对待他。那么他最理解人的一句话就是十字架上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杀了他，他都理解你为什么杀他，你杀了他，他还为你求情，为你祷告，天父啊你赦免他们，他们之所以这么杀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这么爱他们，他们不会杀我的，所以天父你赦免他们。你看这是何等的理解啊！耶稣的伟大就在哪里，耶稣这么一个平平凡凡，这么一个卑微的人，为什么可以征服人类啊？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第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所活出来的那个神性是人没有的，那叫神性。因为神从来不跟人一般见识啊，神理解我们一切的一切。你看耶稣到世上来，他理解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啊拒绝他，甚至要把他推下山崖，甚至要拿石头砸死他，耶稣依然的爱他们，依然的理解他们啊。然后他理解他的门徒，他的十二个门徒其实都很不像样子的，你们知道那十二个门徒都最坏的一个，你们知道是犹大叛徒，最好的一个叫彼得，三次不认主。有的朋友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怎么最好的是彼得呢？彼得是十二个门徒中最好的一个，他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他没有逃跑，他跟着主，主被抓的时候他跟着他到了大祭司的院子，是吧？这才出现了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那另外的十个跑哪去了？耶稣被抓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们都逃走了，连影都没了。所以彼得是最好的，
所以耶稣把那个天国的钥匙还交给彼得，那个梵蒂冈教堂里面只有彼得拿着钥匙，那是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这么一个软弱的人。怎么办？上帝来人间找他自己的门徒，找他自己的学生，找遍全球全世界，找遍全人类，就选了这么十二个最好的人都不配呀、啊、但是耶稣都理解。你说有人会说为什么不选啊那个有知识的，有地位的，有钱财的，有权力的，选了这么十二个下层人，打鱼的，什么税吏的，什么分税党人，都是流氓团伙的啊，暴力团伙的，这些人在神眼里是最干净的，真的是最干净的啊，最淳朴的啊，但是神理解他们也是罪人。犹大叛徒啊，你知道耶稣却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而且还跟他称朋友，朋友你去做吧啊，他理解啊，他知道他自己要被卖，他知道啊，不是这个犹大肯定是另外一个犹大啊，他也理解彼得，彼得这个人自己都不理解自己啊。你知道他在最后的晚餐怎么说的吗？主啊，就是别人都跌倒我也不跌倒。哦，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彼得，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说你不认识我。彼得一听火了，彼得说，主啊，就是与你同受同坐牢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呀、啊、哎，你们说彼得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发自肺腑啊，真心的，他真的不理解自己啊，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啊。但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的非常清楚，耶稣没有再说什么。结果真的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他怕被牵连，怕被抓，三次说我不认识他。等到他后来最后一次说完以后，那个鸡叫了，鸡一叫突然想起耶稣说的话，他的眼睛看耶稣，耶稣用眼睛看着他，他回来以后自己痛哭啊，悔改。好，神知道万人的心，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你心思意念每个旮旯神都知道，圣经上说连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你想想，知道你的细胞骨髓，你的 DNA 密码神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所以他可以给你改，如果你信了神之后啊，他可以进入你的细胞骨髓 DNA， 他可以改你的密码，把你的遗传病都给你消掉。真的，我昨天晚上讲我的见证就是这样，他可以给你消掉啊！你要相信，你要让他进到你里面，打开信心的闸门，让他进去。所以彼得后来见到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没有责备他。我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很感动，要是我们平常人，要是我见了彼得，我又复活了，我又看见彼得怎么样，我会怎么说？彼得，当时我怎么说你的？你还不信啊？你还发誓赌咒的说你不会不认我。但是耶稣没有啊，耶稣只问了彼得三次，你们知道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过了一会儿耶稣又问同样的话，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比那些渔船的渔网啊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哎，没想到又过了一会儿耶稣又回来又问第三遍同样的问题，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这一次就心里发毛了，他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含义了，然后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主知道还要问他？你知道哈，我们人的软弱神都知道啊，他也体谅我们的软弱，但是他希望我们爱他，这个不要改变。所以朋友们，你们知道软弱跟爱神并不是完全一回事。我虽然软弱，但是我爱神，我爱神，我不失去对神的爱。所以彼得虽然软弱，但是他没有失去对神的爱，所以他出来之后就痛哭，就悔改，就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们呢，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对吧？甚至有跌倒的时候都会有，但是你永远不要失去对神的爱啊！ 你要知道神理解你啊，神可以接纳你。你说犹大，犹大如果出来以后不是自杀，不是上吊，而是悔改，像彼得一样痛哭，耶稣会不会饶恕他？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也会饶恕他，但是犹大没有这么做。犹大出卖了主之后出来就上吊了，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对主的爱，因为他不知道耶稣理解他，他不知道神会饶恕他。真的很可惜啊，弟兄姐妹，在任何的情况下啊，相信主，主知道你一切。你不要说主啊，我这个样子你还爱我吗？你什么样子？你本来就不值得爱的，本来就是粪土的，是神把我们高举起来的啊！你不要说我做好了你才爱我，我做不好你就爱。No， 做儿女的，你们知道。父母不是因着我们好不好爱我们，乃是因着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理解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他不理解的，没有一个，包括那些杀死他的那些杀人那些刽子手他都理解。但是反过来我跟大家讲，没有一个人理解耶稣，普天之下一个都没有，谁都不理解他，他的同胞不理解他，他的门徒不理解他，那些杀他的士兵不理解他，以至于我们很多信徒我们都不理解他，我们不理解他是在误解中长大啊，在误解当中被杀害的，没有人理解他啊，他是孤独的，他常常一个人求告神，他说常与他同在的就是天上的父，在深夜，在海边，在旷野，在山上，他一个人祷告，有时候整夜祷告神。你们注意，在耶稣最艰难的时刻，在耶稣最困难的生死关头，他都是一个人祷告，都是一个人。选门徒的时候，选十二个门徒，自己一个人。他决定要出来是这个传道的时候，40天一个人在旷野。然后在客西马尼园，他虽然带了两个最亲近的门徒去，可是那两个最亲近的门徒在那呼呼的睡觉，到最后还是他一个人跟上帝。他是孤独的，没有人比耶稣更孤独啊！所以我常常想起了我们在人间生活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一想起耶稣来，我们就啊什么话都不说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啊。你说我们能有耶稣这么宽广的胸怀吗？没有。但是我们有耶稣这样受委屈吗？也没有啊。我们有他那么圣洁吗？没有。但是我们有他那么承担人类的罪恶吗？没有。别人犯了罪让你承担，你承担过吗？没有啊。所以耶稣理解一切的人，但是没有人理解他。我就常常想，如果我们信耶稣啊，天天跟耶稣同在，我正好看到你们教会的主题2012年就是效法基督。你知道生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跟大家讲，这个信仰，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律法，是一个生命。神爱世人，把什么赐给我们了呢？把他儿子独生子羔羊的生命，羔羊的血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生命得生命啊，借着生命得生命。所以跟耶稣在一起，每天读经祷告亲近主，而且对耶稣的言行，对耶稣的性情，他的音容笑貌，他遇到什么事会怎么做，会怎么处理，要把这个完全吃透。说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这个肉跟血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性情，就是他这个完整的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活人，他不是一个偶像，不是我们把耶稣高高的在上举起来，主啊你高过诸天，你超过万民之上，不错，他确实如此，但是你也别忘了他是以马内利，与你同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唱赞美诗的时候把他举到天上去，主啊你离我越远越好，去吧你去吧啊，地上的事我自己来啊。 No， 你到商场里的时候耶稣与你同在啊，你跟老婆吵架的时候耶稣就在你俩中间啊，甚至你自己一个人心里边有什么污秽的时候耶稣就在你旁边的。 这叫以马内利，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完全活出来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跟他交朋友的啊。他不仅仅是君王，他还是你的仆人，给你洗脚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太伟大，如果我们成天天跟他同在啊，跟他做亲密的朋友的话，哦，你的生命会改变。我信主之后，我就慢慢学会了理解人。我原来跟我太太吵架，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理解她，她也不理解我，我们总是责怪，你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你不懂这个道理吗？我说过你100遍了，你记不住吗？但是，其实你要理解，你说10000遍，她还有可能失错，失手，还有可能错。而且人的秉性一辈子改不了的，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同样也是娶鸡，娶鸡要什么？娶狗就是狗，娶鸡就是鸡，那你怎么办？你想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没门，到最后是改变自己，改变的不是对方啊，是理解万岁啊！中国人说理解万岁，怎么理解啊？只有像耶稣那样有宽广的胸怀，就是把你的神性给活出来，你才理解。当你理解了他之后，你自己才会幸福。你如果老是不理解对方，你永远幸福不了。我现在就能理解我太太，我太太做啥事我都理解，因为我是说只有他能这么做事儿，这不就理解了吗？就是行了啊，这么做事就是他，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太太是当妇联主任出身的啊，17岁入党，18岁当妇联主任，啊，很能干，啊，所以他喜欢指挥人，啊，就指使人去干各种事情。他指挥我，啊，然后我女儿上大学以后，每年回家次数很少，一回来以后，他也指挥我女儿啊，不，指挥的他不停的转，而且说责备，哎，这个鞋没放好，这个袜子没放好，这个什么没弄好，他就责备。后来我女儿有一天就问我说 Daddy 啊，我一年就回来这么2-3次，他对我这个样子我都受不了啊啊！他说你天天跟他同在，你受得了吗？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你知道吗，当你妈妈这么指使我们的时候，她是最幸福的时候啊，她是最快乐的时候，所以呢你就这么想，为了他快乐你就自己忍着点去做好了。我女儿说 Daddy you're great， 说我很伟大。这我也是慢慢学出来的哈。这个在这个环境下我就发现，真的我太太就这样，这是她的特点啊，这是也是她的优点，因为她特别为家操心啊。你说太太责备丈夫一般都是为了家嘛，对不对？你如果她不是为了家，她怎么会责备呢？所以以前我讲过那个例子，我出去讲道，每次坐飞机啊，辛辛苦苦的一回家，我那个旅行箱啊，他怕我把地毯弄脏了，就弄了一张纸，跟旅行箱一样大的纸，啊，让我把旅行箱放在纸上。有一次我没放正，他就大呼小叫的，你给我摆正了，啊，说过你多少遍啊，记不住啊。我女儿也在旁边帮腔，俩人。你要说我过去的习惯，没信耶稣的时候我早就发作了，我这么辛苦，我一回家没有热茶，没有热水，没有问候，啥都没有，让我摆正箱子那个无名火就会上来了。但是现在真的是我信耶稣时间久了，你跟耶稣时间久了，你交什么朋友你就变成什么人，你老跟耶稣同在，真的他就影响你啊。我一点都不生气，我不但不生气，而且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啊！那为什么呢？就突然意识到回家了啊！家，你在外边的时候，人们就对你客客气气的啊，很有礼貌。回了家，谁拿你当个人呢？啊，对吧？家就是做仆人的嘛，对不对？而且我又想到，还有谁能像我太太这么关心我们家地毯？一想到这儿，我就心里很感动啊！啊，说她也是为了家好嘛，为了地毯不脏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就好了。我就说什么叫理解？这就是理解，就是你做丈夫的，你理解太太，她为什么着急啊？她为了家呀，她为了地毯呢，对不对？她也不是为了她自己嘛，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理解的人是有福的。你看我这么一理解他，不仅是他蒙福，我蒙福了。因为我不生气啊，我乐乐呵呵的啊，我心里边很温暖。你说我不是蒙祝福了吗？所以你理解人就是理解自己啊，你对别人苛刻就对自己苛刻啊，对别人宽厚就是对自己宽厚。还有我讲的一件事，就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是个快车手啊，我就喜欢开快，但是有时候我就碰见有车在前面压住我啊，开得很慢，我心里想，你开慢到慢行道上去嘛，你干嘛在快行道上开慢车呀？哎，这是生气，这是我的性格哈。但是如果有一辆车开得特快，唰超过我去，我也不高兴。我说你找死啊！啊，这就是你说人是不是这样啊？就是不理解别人。那么现在我就慢慢理解了，那个开慢车慢慢开的一定是老人家。你看美国很多老人家对吧，攒了一辈子钱买个好车大车，在高速公路上快行道上慢慢开所以我一看到有个慢车在前面压着我，就想他一定是老人家，我们都有老的时候嘛，对吧？就不生气了或者是有人正在打电话他开慢一点好啊但是如果有个车开得嗖快唰开过我去了，我也不生气了，我心里就为他慢慢的祷告，我说别碰见警察哈，你碰见警察你就倒霉了所以你看这样，我一理解他们，我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问题的时候，我自己蒙了祝福，我自己没有生气了，这多好。所以要学会理解人，说什么叫幸福的人生，这是我讲第二点啊。你去理解人，而不要求别人理解你。你如果老求别人理解你的话，你难受死了，因为没什么人理解你。你知道真的，你就要学会，人家不管怎么误解你啊，怎么伤害你，没事儿。你就说他是人，所以他不理解我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信了耶稣，我有神性要活出来，我要理解他啊就好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这是幸福人生的第二点哈。刚才两点你们都记住哈，第一点是什么？服侍人而不求被服侍哈。第二点是什么？理解人而不求被理解。第三点呢，就是要求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人活在世上都是求自己的益处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是好像是天然的本性啊，但是神却告诉我们，你要想获得幸福、平安、喜乐的人生，你要学会为别人着想，要舍己。所以耶稣说，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他的轭是轻省的，让我们去学他的样式。啊，负他的轭，担他的担子。有时候我们觉得主啊，你的担子好重啊，啊，你是十字架的路啊，很苦啊，啊。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真的像他这样舍己的时候，你这一生活得非常的淡定，非常的平安，啊，非常的轻省。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自己的重担压住你自己。因为我们人最大的重担是我们自己，啊，自己把自己给坑死。啊，为了自己把自己毁了，都是这样。那耶稣到世上来啊，他完全的没有自己啊，完全没有自己。我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基督徒你们都知道，耶稣身上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很荣耀，但另一方面他很屈辱。一方面他很有力量，瞎子看见哑巴说话，他的能力大得无比。那另一方面，他很柔弱，柔弱如羔羊。哎，他为什么身上有这么两个不同的东西？你去仔细的去查圣经，仔细的去思想，你就会发现，当他的能力彰显的时候，都是为了救人、爱人、帮助人。当他显得柔弱无力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啊？是对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能力，上帝的权柄能力，都是用来帮助我们、救我们、爱我们，从来没有用来保护他自己。 更不会用来去伤害人。这是多么伟大的人，人格。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神，是一个神在一个人身上活出来的。我们在中国人喜欢看武侠电影、武侠小说，我看金庸的东西很多。你知道一个人练武功无非是两个目的，报仇或者是防身，对吧？就这两个。但是耶稣都不用，他的能力大得很，他比最高的武功高手还高，那他从来没有防过身，更不会去复仇，更不会去伤害人。有一次他的门徒都不了解这一点呢。有一次他们进一个村子，那个村子的人不接待他们，不让他们进。他的门徒就是约翰，他们叫雷子啊，就是那个脾气很火爆的，就跟耶稣说，主啊，要不要吩咐天上的火降下来烧了他们。因为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耶稣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耶稣从来不用他的能力。当最后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他用他的能力的话，他一口气那整个人群都会趴下。他没有做，他甘愿被钉死。如果讲理的话，真理在他的手里，但是他不讲理他默默的忍受你知道，要是讲圣洁公义、讲律法，该死的不是耶稣，该死的是这些罪人。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要千万要知道一点，我们基督徒不像世界上的人就是分善恶、辨是非争这些东西。如果你争这些东西的话，如果耶稣跟我们争，我们没有一个存留得住、站立得住。如果他讲强弱，那强的是他，弱的是我们，可是他却甘愿为我们死。如果讲真、讲那个真假、讲是非，那真理在他手里，不在我们手里，对吧？要讲善和恶，那善是在他手里，恶在我们手里。耶稣没有讲这些，耶稣只讲爱，只讲爱他只讲包容。所以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有时候为什么争来争去，争的就不讨神喜悦了？为什么？因为争不清的这些事情耶稣也不争，忍让、牺牲。什么叫牺牲？牺牲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不该你的，但是你却死了。什么叫担当？就是本来不该你担当，你却担当，这叫担当，对不对？什么叫饶恕？饶恕本来不是你错，是他错，但是你愿意接纳他，这叫饶恕，这叫饶恕。所以一个人要厚道就是像主耶稣这样就是不要斤斤计较。但是有人说了，你这样讲不讲真理了？不是不讲真理真正的至高的真理是跟恩典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说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要恩典在先。我常常讲如果没有恩典，真理就变成咒诅，既咒诅别人，也咒诅自己因为你没有爱。保罗也讲，你什么都有了，但是没有爱，空空的一场，你一无所有，你等于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什么是爱。最大的爱就是牺牲，最大的爱就是为了你好我自己受苦，为了你，你犯了罪我承担，你受了你该受罚我受罚，这就叫爱。所以我看到这个，当然我们很多人很难做到，但是做到的人是有福的，你这个家庭会蒙大祝福，会蒙大祝福。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人生在世的时候，要学会一点，就是你要求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如果你求自己的益处的话，你自己的益处就保不住，保不住。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们来到世界上，每个人这一生几十年你如果像一个蜡烛一样，你就是要点亮自己，照亮别人。如果你不点亮自己，照亮别人的话，你自己也丧失了。你用个绸子啊、缎子啊把自己包起来，然后放在柜子里锁着，你锁到最后 你虽然保护得很好，最后你一无价值啊。所以每个人我就讲到最后哈，要传福音，要活出爱，要把你上帝给你的恩赐，不管你多大能力，我们的能力不像耶稣那么大了哈，但是你有多少能力算多少能力，给你1000两就是1000两，给你2000两就是2000两，给你5000两就是5000两啊，身上有什么你就把它用来造福别人，你就活出你那个完满的人生啊，你的价值就实现了啊，你也不要去比，哎，看看你身上有5000两，你好好去吧，你好好干，我才50两，算了，你知道耶稣怎么说的？5000两赚5000两是得奖赏，但是50两你没赚，照样叫恶仆，他跟你叫恶仆啊。所以神给了我们的，向我们要啊，给我们一个生命，生命是要繁殖的，生命是要扩展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求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好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向他祷告。天父上帝，我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你养育了我们的生命，而且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因为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命，你是那造生命的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来到人间，用你短暂的33年活出一个最美好的人生。主，我感谢你，自从我认识了你，自从你拣选了我，我知道怎么度过我的一生，我知道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从你的生命中得到了生命。主，我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今天特别把在座的一些朋友，他们原来还不认识你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求你的爱临到他们，我求你的生命临到他们，愿你的舍己，愿你的爱，愿你的饶恕，愿你的侍奉人的心态能够进到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这一生当中与你同行，你成为他们最知心的朋友，搀拉了他们的手，让他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你，而且也能够活出你身上的那个馨香之气，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他们家庭的祝福，成为每一个与他们擦肩而过的人的祝福。主，让他们的身上发出光来，照亮周围的人。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一些朋友，如果你们今天此时此刻你心里有一个感动，你愿意得到这么一个人生，你愿意像耶稣一样活出那个神给你的那个美好的形象，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我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现在就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你说我的人生要这样度过，我今天知道了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而这幸福的人生的源泉就在耶稣基督里，我愿意到耶稣这里来，我愿意得到这么一个生命的浇灌，我愿意让他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我愿意成为啊祝福别人的人。是的，今天如果你愿意领受神的祝福，那么神也就会使用你，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意领受神的爱，神就会给你爱，也让你活出爱来。主啊，主啊，我知道你爱这些人，今天把他们带到这里的每一位，你都爱他们，让他们带着你的爱回去，带着你的祝福回去，让他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你向神举手，好不好？我祝福你，我奉神的名祝福你，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这也是最后的一场，最后的一场，希望你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希望你回到家中的时候，希望你回到人生路上的时候，你是带着上帝的爱回去的，带着上帝的能力，带着耶稣的生命在你身上，好不好？带着耶稣身上那个馨香之气回去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有刚才举手的，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的手举起来的，有感动的，你都可以跟着我默默地做一个祷告。我在天上的父啊，我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你告诉我什么是最幸福的人生。特别感谢耶稣来到世界上， 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生命之主。愿你保守我，愿你恩待我，愿你给我力量，让我脱离罪恶，进入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一家跟我的后代。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对不起，我看表看错了，我还以为是11:30，结果已经12:30过了哈。没关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还是有时间啊，唱最美的祝福哈。刚才。